接着刚才所讲的哈，这里最主要是先谈这个佛法僧三宝的相互关联。那接着就依这个先建立一心三宝的三宝在一心里面得到一个连结，所以如果能证持一心三宝的才叫做佛。所以等于是之前的那一段啊，说明这个三宝各不离真如啊，也不离戒而之心，那因此佛之为佛是证的什么，这一心三宝才名之为佛。所以他具足了无边功德，所以我们应该要供养，要听闻正啊，听闻正法啊，为这个听闻正法找到根据。那再过来就是一个是正德的叫做佛，叫前此三宝就是法嘛，我们不是前面讲佛法僧对不对，所以就近正此一心三宝名之为佛。再过来全持三宝的名之为教法。好，所以我们把三宝的根源找到，那正德的教法，所以我们应该供养恭敬听闻。那解释这个一心三宝的，这叫教法。那这个教法就是我们是前面讲的啊，这个文里面讲要信法有大利益，那因为它也不离真。那修持一心三宝名为修行法啊，这个行法一个是教法一个行法，那正持一心宝名为国法，一个是修他的叫行法，正他的叫国。所以应该来讲呢，修持一心三宝的是因上的法嘛，对不对？那正道的是国法，所以有大利益，必依教起修，依修作证，常乐修行。诸波罗蜜，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教理是教法，这个教法所显出来的方法叫行法，那依这个行法得以国法，所以佛法有诸多功德，所以要依法修行诸波罗蜜，这就解释前面的文。那在这个原则底下，随正一分的叫做正行僧，这样知道了。从一心真如建立三宝的源根源，那依这个根源修的叫做佛，正德的叫佛，讲这个道理叫法。那法是让你修的，修而得成佛果，所以法有这般功德，所以修种种诸波罗蜜的法可以让你得佛果，这叫教法，就是法宝。那依这个原则修的一分一分得叫三宝，所以我们要信三宝。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修五门行能成此信。你看啦，修五门行就是前面的这个波罗蜜啊，能成此信，所谓师门、戒门、忍门、精进门、止观门，止观门其实就是什么禅定跟智慧嘛，放在一块。此即六波罗蜜，从初即是随顺正路而行，而作五门说者啊。若自信成就后，则一一皆到彼岸，无有不自之禅，无有不禅之智，故不妨说六。也就是说，在修的过程当中，我们讲这个六波罗蜜，如果在因地行上来讲，我们是要借着六度的修行慢慢成就这样的好信。其实我们你看啊，大家注意，我们之前一开头不是有讲一个这个184页啊，184页叫做他讲叫分别修行正道相者，为一切如来得道正因，依菩萨发心修学，令现前故，略说发心有三种相：一信成就发心，二解行发心，三正发心，对不对？我们刚才刚讲完。 那这个性成就发心，就是我们如果照这里来谈的话，是实性完了。实性完了 以后，就开始有很多的解行啊，乃至解行发心，到初地以后就正发心。是，那我们现在就谈如何在实性位当中，一路上慢慢修上来。是的，我们在修性，对不对？因为到了十劫开始才不退嘛，所以你看这一个地方不是特别提到说，为此一未入正定的众生说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告诉我们实性的菩萨应该怎么修，实性的菩萨应该怎么修？到了十初住开始，是不是就有一分一分的那个真如位？他们说他能见，对不对？啊。我们那时候解释就是得其相似位的嘛，到了初地以后才真正的见到真如嘛，现在就是不过初住在他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提到，看那个在191页最后那个文哈。菩萨如是发心之时，则得少分见佛法身。现在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要往那边推，为这个未入正定聚的菩萨们啊，开始要修学这种信心。所以这个信心纯粹就是为了往哪里走，往初住这边推啊。不过菩萨位啊，从一开始就开始要学习如何随顺真如，随顺真如，所以实性位的菩萨已经开始怎么样修六波罗蜜。那什么叫六波罗蜜？我们讲六度就一定是要波折在里面，是不是？那什么叫波折？现在知道了，依真如所起之正见者，叫做般若的正见。所以就开始熏修这样的正见。所以我们这个信心绝对不是光只是我们之前讲的，已经不是一般信心，是见对三宝的信心。那对三宝的信心，对法的信心，都是这大圣起信是建立在真如理法的一心二门的这个立场上来谈的。所以实性的菩萨位这个地方开始就是方便的理解般若正见，然后在四相上随顺的修六度。所以他未能直接的开始一分一分契入的去体证真如，当然这个体证真如要到初地啊，那可是初住开始有能现见一分一分的那种味道啊。好，我们现在是随顺在修学，所以你看他这个修学是理事理是吧，不理真如，是在六度里面，不理理的六法才叫六度，或者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只能叫做世间法。好，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是理事开始配合着修，由修六度来帮助你信。你看他绝对不是光只是理解而已，是在六度里面那样修持五门五行能成此性，要借着这种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当中，和合的真如理法之见，不断的训练，知道吗？你的般若正见也必须在六度里面慢慢锻炼出，让它晶莹剔透的。光靠思维，没借着般若正见在四相上去锻炼修持啊，你那个对三宝的信心、对真如法的信心不容易升起来。你看，我们仅靠着微小的信开始修，那让我们的信更增长。所以他不是完全是说懂了以后才修，也在修当中增长信心。所以从初级是随顺真如而行而做五门说，其实 若至信成就后，信成就之后啊，则一一皆到彼岸。简单来讲，就是其实每一个法都不离真如。所谓到彼岸啊，就是从凡夫世俗的这一岸到彼岸。那所以说六度里面每一度都必须以般若相应才叫度。那到了性成就出住以后开始，这一份味道就融在里面了。所以无有不自之禅，无有不禅之智，整个六度的互相含摄的味道啊，功德利用就沾染出来。那为了要说明啊，不妨说六。今为入正定巨人，倘以啊止观分二门啊，则无有气会真如性故，所以何为一也？其实六度啊，在得法性的人啊，每一个度里面，我们发觉就是每一度都能有六度的气氛，其他五度的气氛。那这里为什么特别讲止观？其实要特别去别它也可以，不提别个，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不然就讲六门，他这里讲五门是怎么样？因为必须要将止观完全融摄来修，别开修不容易成就。那其实，如果要分开变成讲修六门，可是把止观门定跟慧啊，当做一个必须要同时具足修行的，所以变成这里面有意义，就是不要光只是定跟慧分开，而是要把定慧形成一门。这里面有点出一种意义，就是要止观并修，止观双运。所以在你修定修慧的时候，必须同时有这层意义的，否则的话，就区别上来讲，其实就是六门。那当然，把它讲成五门的时候，特别把止观并在一块，就有一种啊，这个两个不要分开成两个门的意思在里面。好，所以偶一大师也看到这一点，他说：“但未入正定俱觉，倘以止观分二门啊，无有气会真如性故啊，所以何为一？”好，因为止跟观的相互并作啊，才是能彰显它的作用啊。所以刚才讲的，本可分开啊，六度分开把它分开，可是为了显它的互用的一种修行上的必要，所以合为一门啊。当知前四门是住行，止观门是正行，正住合行以成福德智慧二种庄严，显发真如也。好，所以住行啊，住行其实所有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这些法在正修止观的时候，其实所谓住在哪，就住在里面了，不是另外持戒来帮助你修止观哦，是你持戒的功德力就在止观的心里面哦，是这个叫做住啊，不是我在修止观的时候，我另外修布施。我待会要修止观，我把布施拿来修，我来持戒，那是平常就在修，修所得的这一份功德力，就在你修止观的时候，前面所修的功德就合合在你的心里面呢、啊，这叫做住心，这样修行。好，云何修师门？你看、啊，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观念都必须要很清楚，我们修这五门的用意在哪？成此信。那这个信是不是单纯只是信心而已？其实在修什么信？修实信。我们借着五门修实信位，修实信位。严格来讲，因为这个后面要讲入正定聚的是初住，所以这个信一定是就实信所具足的所有功德。那这个功德是怎么修？修六度。好，那云何修师门？为若见众生来从乞求，以己之财随利施予，舍自贪着兼着，他的功德作用有在这里，舍自己的兼着，令其欢喜。若见众生为难逼迫， 方便救济，令无怖畏。若有众生而来求法，以己所解，随以畏说。你看这叫财师、无畏师、法师，是不是融在里面？修行如是三种施食，不畏名闻，不求利养，亦不贪着世间果报。好，但念自他利益安乐，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希望大家能，这个再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那个啊一个认知观念，而是你准备修的，你准备修的。所以那菩萨道在修什么？就修这个啊。因此每一个部分你还是不能做到，你应该积极，怎么这样积极？这个福德力，这个功德力，人要来求法，以己所解，随以为说。那你解到哪里？你若解一分，你就这一分功德布施门你就能多一点，你解两分，你就两分的布施能力了，你解三分就三分的功德力。你若不解人家的求法，你还只能讲这一些咯。尤其是大乘法，当然我们不会为不同众生说不同的法，可是如果你自己本身的能耐有限，你能说的法就有限，你能成就这个布施功德就有限，你要完成这个十信位的修行就有限。所以你也要积极闻法求法，这就是我们现在在修十信位菩萨的人应该要准备的。否则每次我们都，你看你这个十信位不修，你如何入出住啊？你的菩萨功德一直在拖，是不是？对于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要积极也要发心弘法，这是布施度里面的一个啊，所以这都是我们应该要自己作为我们修行规划里面的一地方啊。所以你有的能力资财，那这个资财里面我们的资财有限啊，那我们的体力呢？好，所以站在这个地方啊，以己资财随地施予啊，舍自兼着，这是站在菩萨道。如果站在声闻戒法，这个里面就有一些要抉择的。声闻戒法里面，凡是生物不能随意给在家人。可是如果站在这一点上，就又对，站在哪个立场？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依于自己所拥有的，不管是乃是身凡所拥有的，我们要给人的、利益的，完全是站在清净心的，不能是为了染污心给，或者因为损他的事。我们之所以会利益他，还来从祈求以己之财随意施予，不是不给哦，你不能，你要给哦，给是为什么？要满他的愿，成就他的心，从成就你自己，其实也舍自己兼着，所以是舍自己兼着，同时也是利益众生。所以我们所给利益所给的啊，一定是站在令正众生得利益，乃至让他结三宝之缘的，站在这个立场上，我们才做我们菩萨所当行的。因为为什么在这里？因为在律论里面后头会谈到有关于这个取这个生物不给，不能轻易给这个俗人。可是这个观念经常让我们有时候很难去抉择，因为那个经典是这样，经典这样谈。可是，在菩萨法的立场里面，它不是让你滥给。可是到底熟亲熟众，就是说我要给这个众生是为了要成就他的道业，可是又怕说我们给他会损他的福，这两者之间在现实修行当中，我们要看我们的发心在哪里。或者到最后你会发觉，就你守这一点，可是菩萨所众生所需要的，你因为固持这个戒律 可是你下一个你难做到，因为我们毕竟是菩萨身，还是以菩萨为主。那菩萨身有菩萨身之为身要守的戒律，所以这中间的两者的调和要守住，守住，否则的话你会顾此失彼。所以到最后我才会讲说，我们行持戒法一定要知道它的轻重，我们以站在最什么原点来做其他戒法的容色，否则你会出现矛盾。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讲，我们是以菩萨戒摄三啊，利益戒摄三法戒，劳逸有情戒。那这个声闻戒法就在利益戒里面被摄进来，被包含进来。好，那这个顺便讲，因为这是菩萨在修的时候要手持的哈。那若见众生危难逼迫，方便救济，令无怖畏，所以行于无畏之。危难这个当然就以你所观察的众生的不安惶恐啊，以你的慈悲观察，随时以无畏之啊。所以说，在他这个修行的时候，这个做这种布施的时候，一定要谨守一个原则。他说不求名闻，不求利养，不为名闻，不为利养，不世间果报，因为所做的这一切会被你怎么样深入啊。甚至在做这样的布施啊，要随顺来观三轮体空，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六度的修持啊，你这样的一个，你唯有相应真如的修六度啊，你的真正的信心才会来，否则的话，你用这种染污世间有为有漏的心去做这种六度啊，到最后你不会生这种信心，因为你是染污的啊。二后头也会提到一些夜修的时候，你依这个法在行一切事情的时候做这种修啊，你的对法的信心会浮现出来，会自然浮现出来。好，我们看啊，随利施予者，为入正定聚人啊，未可则以竭尽施等，这很理性的，这很重要啊，这是一个方法，这是也是智慧哦。你要是把菩萨法的很高的境界拿来对现前出发心的菩萨做要求，你会断他慧命啊，做不来啊。要舍身割肉去度众生，那再割一次，下次不来了。哦，我以前不知道割你那一只手指给你，下次不要，我那受不了了，因为他没办法。当然，菩萨随个人的发心，有的人在某方面六度当中也有偏重不同的，有的人就能全部舍。不要讲说菩萨，世间人有的就能全部舍。啊，这是可能他的因缘。那就菩萨在出发心学的时候，你不要用一个很高的标准，他要能随缘尽分，就是随力施予，以他现在能承受的地方啊，来慢慢布施。所以因为初学还在学走路的，他如果财产有十分，能让他拿个一分，那已经是菩萨行。你不要讲说你要全部舍。下次他就不理你了，每次见到你要来叫他修行，他都说没空、哦、就跑掉了，下来因为看到你就觉得很可怕，因为承受不起。所以我们有时候、啊、理论谈太高，反而让很多人不能发心，包括戒法，包括定法，包括很多法。可是这中间当然有的就是偏向懈怠有可能，可是 有些就是谈太高没用，让很多众生。所以我不是讲说有些道场啊，对初学的办一些活动啊，每天早上也四点多起来，他们每次要回去说好下次呢，下次再看，因为我下次不来了，下次吓都吓死了，因为他平常都睡到八九点，你这样叫他四点，一天可以的，两天可以的，下次不来，他就觉得很受不了。那对久修行的，你就不要再定那么慢的时间，你就可以要求好如法。 之前啊，早期学佛的那种斋戒会啊，那时候的人那个职也不错，你一进入这个团体啊，叫他几点起床也都可以。可是现在啊，同样的一群年轻人，你要叫他这样，可能少部分可以，有些人不行。以前我们进入佛教团体，那以前的人呢，心比较直朴啊，也不敢去勉强，虽勉强也会愿意啊。现在不是，现在你只要大家自我中心啊，他不舒服他只要让他觉得很勉强，他可能就选择不要。以前的生活很简单，为什么有些人以前修行人很少变动？因为他没多少选择空间，生活很苦。现在因为多到他很多选择，只要不顺他的意，他就可以选择。以前没有那种，所以以前比较能承受，比较承受。好，那现在这种环境啊，如果你稍微不顺，有的人就没办法。所以不能把以前的修行习惯硬套在现在人身上。其实不是我们标准降低，你如果拿以前的标准啊，到最后就只有你在修，那都跑光了，就会死定了。没办法。好，令他欢喜以身善啊，就是未可则已啊，竭尽施等，但得舍自坚着以破恶，令他欢喜以身善，即名为啊才施。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舍掉自己的贪着，最重要，其实他有一个布施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有没有舍贪？当你在布施去寻求另外一个德，这不是菩萨修法。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很多道理啊，讲说啊，我们用很多理由在挡掉我们的布施啊。其实你要看你是站在什么，你怕舍掉吗？你因为这东西是你所拥有，你在布施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贪着？这时候其实这个布施反而是很重要，因为它要去除你这种烦恼，所以令他欢喜以身善。你看啊，令众生能欢喜身善。所以我们布施啊，第一个，这也是我们在很多地方很难每件事情讲得很明确，可是这种精神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布施绝对不是光只是得起他对你的好感，不是，是要让他身善。所以包括我们三宝会拿，有时候像讲很多灾难，为什么很多寺院拿出来救济，这是从以前的做法。如果我们在某些经典里面把那个道理讲死的话，变成我们寺院依然过得好好的，可是外面已经灾难啊，众生受苦，可是我们又基于某种戒法，所以我们不可以把三宝物拿出去，这中间就会产生让众生很难接受的道理，很难接受的道理。我们不但是要拿出去，而我们是为了什么？要让他能生欢喜、生善，能解除他现前苦，同时让他因此能信受三宝。因为这是信受三宝，是他未来离开轮回的根源，也就是传递火种的最重要的地方，让众生深信三宝是一个火种的来源，就是传火续火慧命在这里，深信三宝，让众生因种种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种种方式而深信三宝是续火慧命的来源，注意这是一个根源。但当然这个在做的时候要很谨慎，或者的话你会损众生的福报啊。只是这个原则我们必须要能体认。那以所解为上所法是言己所解，则皆非强不知以为之，乱盖一通，这时候误导众生罪过更大。言随意说，则绝能随顺四悉谈意。什么是四悉谈意？四悉能随顺四悉谈的，表示你对四悉谈懂。否则，有时候我们要讲世间悉谈，
这随顺世间的分别的。可是你在随顺世间分别，并不表示你真的在执着世间分别。你站在第一义的立场上，随众生分别而分别。你是有你的智慧观察，你自己本身知见没有混乱，观念很清楚，只是此现前众生没办法体会甚深法义，所以我为他说世间气谈，世间的相对义。我跟他讲对治气谈，对治他的烦恼，我没有讲第一了义地，因为要对治他的烦恼。我跟他讲各个为人气谈，顺他的习性，顺他的好药。我虽随顺抉择，但我都不坏根本，要这种善巧能力。若说法不当机，则所说为灰亮矣。不弃离，那不是佛法，不弃机，白说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尤其这是布施当中一个重要的一环嘛，我们要在法上来布施。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我们做法，我们能做法布施的不多，因为所以我们有时候用做印经典呐、这也是一种法施的一种。可是毕竟不是直接你在施一法，故为明文利养，是断现在有漏，不着世间果报，是断未来有漏。那其实。以现在不以这种妄求之心啊，遮断现在的烦恼，那不着世间果报，其实也是断现在，因为着世间果报的心一旦起，就是烦恼相应的啊。你不会为了未来果报而说法，这时候就已经是烦恼相应了。当然，因为他讲世间果报，方便讲，因为法师说法有时候是。方便区隔，既然讲现在就有一个未来，那既然讲明文利养是现在，就会把世间果报定在未来。可是事实上不必然完全这样区隔了，可是说法这是一种善巧。此二皆是回事向你，但念自他利益安乐，即是回事向他。前面的这个回事向你，十二是回至向你，但如果你连自他利益，这叫回至向他。一个是事道理，一个是自向他。那回向阿耨菩提是回因向果。所以你看那个欧益大师在观察事情，那个法相很容易就快看出，因为同样的字，他就能从不同面向把它拆解出来。那因此我们在理解上就。这种理解我就讲过，这种解读不必然是一个固定标准，可是这是一个善巧，让你从几个面向以便于你很快能对这个道理很快能从不同面向掌握道理，这是一种善巧。所以他就从怎么样，从事道理，自跟他因跟果，因此把这个论大圣起信论里面的论文啊，做一次包含起来了，总摄起来的说明，你很快就能掌握道理。你要是一次都笼笼统统谈讲完，你好像得到一个笼统的道理，可是你不容易看出理跟理之间的理路，那理路你不容易很清楚。所以，因为我们发这个心回向菩提，这回因向果。那我们这个回事向理是。四相所修不能背离真如理，所以不能贪求世间果报啊，这个道理很清楚。随修一行时，皆悉具此三回向，方得成就波罗蜜。故特守以师门师之，当知五门无不皆耳，每一门都是如此的。所以这个要知道啊，这个修布施的时候是如此，其他们也都是回事向理，回事向他，回因向果。简单来讲，所做一切事情，你都必须要
因为我们不是讲说以菩提心相应，以大悲为上首，以无所得为方便，那不都在这里？这般若经说的，那不是都是，你看大圣起修论也都是只谨守这个原则。再过来，云何修戒门？所谓在家菩萨，当离杀生、偷盗、邪淫、妄言、两舌、二口、绮语、兼贪、嗔忌、猖狂、邪见。若出家者，为欲折服诸烦恼故，因离愧闹，常依其境，修习止足、止足、妥妥等行，乃至小罪，心生大怖，惭愧悔责，护持如来所至境界，不令见者有所讥嫌，能使众生舍恶修善。那么这个都是菩萨行，可是菩萨有分在家出家，这里面点出什么道理？菩萨不是笼统的菩萨，菩萨还尊重世俗差别。所以在家菩萨跟出家菩萨有没有别？有别。可是现在假如你把菩萨这个在家出家不别的话，你这个出家菩萨可能啊功德不多啊，过失倒不少。所以在家菩萨有在家菩萨的所当行啊，那出家菩萨有要防护的要防护。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既然你现声闻，你不能被你现声闻，可是你的本体是啥？菩萨。可是声闻既然是你外相，你就要遵守声闻外相。那声闻戒法你就必须要持守。声闻的一章当行当止的东西啊，当提不做的东西你也要谨守。所以这中间有些地方的轻重判断不大一样，站在菩萨界在看声闻界，它的轻重判断是不大一样的。如果我们来看一切菩萨界在看声闻界法，它的判不大一样的。可是他有没有舍？他没舍，因为他以更高的标准来看他，没错。可是他有没有舍？他不没有舍，他因为他设为他的利益界，所以他还是防护，只是他的作为有些维系，有些细微处啊会有不大一样。可是不一样是做法不一样，可是精神有没有背离？因为他总设都在里面，不会背离他的，所以他的。我就讲说他们不会背离声闻界，因为声闻界就是菩萨界，好吗？声闻界就是菩萨界，只是在发心上，在作为上善巧，假如在实际上作为，因为菩萨界有另外菩萨界的更高的标准，他始终以令众生发菩提心为最后的原则，所以一切戒行在这个地方会做抉择，知道吧？是因为它是根本，所以菩萨界的根本跟声闻界的根本会有没有不一样？重点不大一样啊。这时候你看，这个讲什么根本界、根本界都差在哪里？就界有轻重，所以当界跟界在抉择的时候，就以根本为重要，是在菩萨界。菩萨界的根本就跟人不大一样，因此。他会射进来，可在做的时候，他的一的准则会在哪里？悲心、菩提心，这会是菩萨界的根源。那以这个根源再来操作声闻律法的时候，这个声闻律法的做法、运作的要领会稍微有抉择。可是本质有没有冲突？不可能冲突。正如这里所讲的，菩萨、出家菩萨有出家菩萨的样子啊。对不对？所以在家菩萨当离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简单来讲，菩萨戒法是以十善为根源。这里 讲的就是十善。那还有惭狂邪见，惭取狂妄邪见这些，我们这个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多细说了。若出家者为欲折服啊诸烦恼故啊，应该远离愧恼，远离愧恼，这是菩萨身相就是这样。这一点我发觉很不容易做到，老实说。像我到现在一直接的人，这个中间啊，以我们的个性，
到现在，
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新一代的物质环境，我们现在出家人也开车吗？对不对？我们受用的东西也都不是像以前那苦行僧的那个样子，因为这个环境是这样。可是哦，到现在我都还是觉得怪。比如说我们开车，我那开车就是怪，我已经开了几年了，可是到现在还怪。有的人觉得你怎么那么别扭，我不是虚假，真的还是别扭。虽然我们开的是中古车哦，可是人家怎么，你除了你写我是开中古车，那我哪有，那么这不是很虚伪吗？这开就怪，从以前开车一路来就怪。这个我们用化解就是，因为身相有身相外在的一种人家对你的看法。我觉得这是自自然然的一种，我们持戒没多经验，不过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自然就会产生防微止恶的作用，觉得出家就不应该太奢华。我觉得这是一个身相上当应当做。那我们现在生活没办法样样都把它做到这样了，又觉得，因为整个生活步调是如此。可是我始终还是觉得，比如说我出门有时候会带着电脑出去，因为现在教学很多资料乃至字典在里面。可是我只要背着手提电脑出去，我就觉得怪，那好像不是出家人该背的。到现在我都还不自在，当然这也是执着了哈。只是说，因为出家相有出家相的要求，所以有时候在外面，如果我们所做的，我们要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整个环境是有不同时代的变化的，可是我们这种自我观察要有，啊，自我观察，因为有容易积嫌，一旦积嫌，因为外人面对出家修解脱行的，他因为他不知道你内在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你依什么标准，可是他有他的标准，他就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你。他一旦发觉你不如法，他就会积嫌，他就积嫌。积嫌对我们菩萨道来讲，我们就是一种违犯。为什么？令众生远离善道。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在这一点上。所以我这讲到因离溃闹，因为如果我们现声闻人。声闻相的人一直在热闹地方，跟世俗人没有差别的溃闹处，你感觉不出你那个声闻所应该有的心质。啊，当然他这里讲是折伏烦恼了，因为声闻相就有一种，因为他是离家嘛，就离溃闹了，就是要折伏烦恼了，因为你的因缘需要嘛。因为菩萨道还是很多修行，所以像我们现在讲到人间佛教，一直在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其中包含什么？声闻人，还有包含什么？声闻菩萨。所以不，声闻菩萨也是什么？因为整个人间佛教所包含的众生种种类，不是一定要走到人群当中的，或者在现实当中的，不是，人间佛教就。人有种种类，修行有种种类，因此人间佛教应该开出也是种种不同类型的法门，这才叫人间佛教。不要把人间佛教走向世俗的，跟世俗相应的叫做人间佛教，这叫做媚俗佛教。真正的人间佛教有种种类的人，有纯声闻人，也有是菩萨声闻的人。那菩萨声闻他还要守什么？离溃闹啊。这不，大圣起信论讲的，所以现前的人间菩萨也必须要遵守，不要热热闹闹，常好愧闹。你今天为弘法利生走入人群，你也必须要守住应该离愧闹，而不是在人群当中自己好要愧闹，好以游戏不行。好。常依其境，修习止足陀陀等行哦。这是为了他定的对治烦恼。好，那对于所受持的戒法，小罪啊，心生大怖，经常惭愧悔责。因为唯有因为整个戒法的修持是不断的在修学，不是一下就清净。从于患跟惭愧忏悔当中，不断让戒体清净。 因为整个戒法也是一种学习，不断的锻炼，不断的清净。好，从于这当中手持不自然到自然，从不清净到清净，这都是持戒的一个过程。这护持如来所至境界，不令见者有所积行，而只能众生啊十恶修善。好，这个是你看回归到最后也是令众生什么十恶修善，持戒亦不离开慈悲心，也不离开慈悲心。那我们看这个解释，在家戒品慈善收尽，离杀生及慈护有情，捐灰无损。好，离偷盗则一波一潮，不与不取；离邪淫则以己妻妾作知足想；离妄言则所言诚实，一切不欺；离两舌则隐恶扬善，不传彼此，不破两舌的离间。话传来还传去，就让彼此就离间，不能和合。啊，离恶口，则永无出旷，令他喜乐；离其语，其语就是无意义的语言，则言皆有意，不生妄意。啊，我想这个地方我们不再做细谈哈，大家知道一种原则。不过虽然我们不细谈，可是这确实是我们应该有心真的想要来实践的，否则光懂这些其实也没有多大利益啊。离见难常思慧舍，无所需求；离嗔忌啊，则不为损恼；随喜他荣，离惭狂邪见，则忠直忠良正直，深信因果。是以啊，恶无不止，善无不起，生无不赦，众生皆赦啊，则为三聚境界也。三聚境界，能广利一切众生，能摄持，因为一切善行当者啊，一切利益当不当违患者，应当要持守，则三聚境界。出家戒品其实沙弥十戒、比丘250戒等，并入大圣菩萨戒色，都是入进来的。若不护持佛所自戒，既非白衣，又非沙门，无所目也；既非小圣，又非大圣，无所归也。所以佛法外相必须是以戒为外相啊，这个我经常会提到。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就不知道怎么说你，什么都不是。常依极尽者，为助阿难若出也；知诸陀陀等行者，陀陀亦云度多，此番抖擞，精神抖擞，能精进勇猛，对于自己所生欲望，能勇敢抖擞精神断除，啊，能精进的以所当行处啊，不退转，这种陀陀的苦行者的啊。有十二知足圣行：一者住阿兰若处，二者常行乞食，三者次第乞食，啊，三者次第行，四者受益十法，五者结量子，六者中后不饮果浆蜜浆等，七者着混少衣，八者淡三衣，九者总间住，十者树下食，十一者陆地坐，十二者但坐不卧，此十二行。我们现在不管能不能做，不过这个精神要有，注意要有啊。因为如果在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有些地方我们没办法总监做，让我们去做，大概有些人也就跑掉了啊。以前有几个比丘说跑到坟墓，结果到最后大家啊吓得样子全部跑光了。尤其那个墓碑上面还有一些相片在，坐坐坐，好像他在瞪着你一样，其实常修行的不一定会怕啊。我对初学来讲，一下也要求这个不容易。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你能不能要求做陀陀行，并不是完全不行，
那假如不行，是不是都不要做？这也不应该。所以你应该掌握住陀陀行里面的精神，至少就现前你的身心作用的一切处，应该减省欲望，减除你的欲望，让你的生活更加精简，将你的所有的精神能投入修行，啊，不要着意在周边的事情啊，太多挂碍。就自身，我讲的是自身。那在菩萨的立场来看啊，自身当节俭，那一众生处啊，当多关怀。啊，所以菩萨在作为的时候，自身本身是，所以菩萨的富贵啊，雍容华贵并不是他要。菩萨展现他跟声闻人不大一样，声闻人你看有时候生活极为简单。那我们菩萨的作为就是说，身心其实当然声闻，菩萨声闻他也要外向也要简单。那最重要他是啥？他看起来是很有，比如说你看菩萨璎珞啦各方面，那当然是在家像的样子，可是再怎么样也是很庄严。那这个庄严是他是内心不为欲所牵，可是常将所得功德利益众生，所以他不是一种单薄相，因为他积极福慧具足庄严，所以他有一种能割舍。可是他就像那个维摩诘居士，拥有很多但自己不贪着，虽现在家可是却持这种清净戒法，也就是本身是奉持的这种陀陀，因为无欲嘛，无欲，所以他虽然他不一定有陀陀的外相，包括菩萨也是，即使菩萨他真行菩萨，他也要减省他的欲啊，他不一定要像出家修陀陀行，可是在他身心受用的那种烦恼欲望，他应该要减省，就应该取陀陀行的精神，我的意思。那我们现在随个人的根性要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容易，可是不要忘之了，作为一个声闻人啊，菩萨声闻的应该怎么样，应该有陀陀行的意念，经常忆持他如何减省自己的身口欲的种种贪求，这是必要。此十二行名为端严微妙之行，稀土出主摩诃迦摄终身行此圣行，迦摄都是行者，佛以天人大众之中赞云，正华久住前来此人，所以分半座而令座。对，像这等人是正华久住啊，不过现在被我们现代的活弟子啊，把他们诽谤他，说他是怎么样，也尤其在谈阿难的时候啊，就好像说这个迦摄要，因为他有这种苦行的习性啊，因此他有这种比较偏重声闻习性，所以对阿难有种排斥，那有大男人主义。拜托，不要这样讲。他是实际修行的人，他现这个相。说实在，佛陀十大弟子很多都是菩萨实相。他现每个弟子都显一份修行功德，他们不是执着，他们没有这种习性的。我们就算依着罗汉，依着声闻法来讲，罗汉有一些习性，那个习性也不是我们现在人看的赤裸裸那么重的烦恼相，不是这样。所以不懂得去赞叹，用世间角度去论说啊，迦摄如何来对待阿难？你想迦摄这个佛陀如此这般护华严给他的人，认为正华久住就靠此人的这种人，会是习性那么重的人？为什么不但谤了圣者，也谤了佛？佛将法护除于他，竟然你认为佛眼睛不够亮，可悲啊！所以护法眼以传心眼， 乃至小罪心生大怖者，这里面也讲的，譬如渡海浮囊，色损一围成许啊，亦有沉溺之患。尤其在修学佛法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一旦不防护啊，这个小烦恼会一直移我们啊，这在讲六论的时候也谈，这以此生彼，以彼生此，小烦恼会形成下一个烦恼升起的条件。所以为什么在戒法上很多地方啊，我们现在虽没办法 要求，其实 个人应该有这份发心，深知每一个戒，我讲到是戒的真实原则精神，而不是那种以戒来欺狂众生的，我讲的是真精神。你如果知道真精神，凡所有维系戒都有他当初佛陀制定的道理在里面，你应该发心奉持，不要轻易看这些小戒。那为什么有些地方我不要求，是因为你都跟你讲到这个，你跟后面那个都功德都不见了，因为我们现在根性差，跟你谈戏的时候会因小失大，才因此不跟你谈戏，不是戏的不能要盖舍，不是戏法有戏法功德。现在为什么戏不谈，是因为我们不堪在戏，在戏的话那根本的不见了，不生修行的耗药，知道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行持戒法有很多的心境，很多的做法，很多的善巧，可是站在我们本身上来讲，我们应该量力而为，尽力的守持，让啊在小戒小罪上应该生大不为。为什么？此处不防护，其他恶法会一直衍生出来。故惜啊，惭愧悔责，补过千善也。常则尊重己名，本以如来无二无别，如何肯使放逸为非？会则念我有瑕疵啊！啊，佛菩萨等悉知悉见，如何护常而不改得？是以自悔自责，止恶行善，能令众生不生其嫌，即便使其舍恶修善啊！啊，就是说，从以惭愧当中，我们要讲的惭啊，对愧就是有所不足，愧对惭比上不足，就是对圣贤，我们发觉人家活菩萨有这般的功德，我为什么做不到？愧我所做不足，不清净，因此我有所愧啊。所以这个惭愧是修持戒法的另外助道了，因为你本身不一定一次完全具足，所以必须以惭愧忏悔时时补其过失。所以在修行当中，惭愧悔责一直是修行的重要条件。所以见到人家在惭愧悔责在忏悔啊，应该要心生赞叹，因为这是一条修行路上的必要，因为你没办法找到一个没有过失的人。所以一个人当在修这一个法的时候，其实事实上他戒法增上的时候应该要护持。好，这是这个。那故知啊，这个十戒及具戒等，一戒是三具境界，一戒是摩诃眼，就是大乘法，都应该用以大乘的那种利益众生，以自他清净的立场来看一切戒法，千万不要把戒法看死了，把戒法看死，以自己无力，以众生无力，这个戒法变成是一种死东西。所以所有持戒的用心一定是知见清楚的看待我们如何修持这个戒法。修持戒法不但令众生生信，你其实最重要，我们现在在修信心门啊，是让自己在这一个啊信心住啊，能增上的，所以这是菩萨在修学上所必要的一环。再我们看下一个，云何修忍门？所谓见恶不行，招骨不动，常乐观察，甚深具意。这时候，我一大师把这样分开很有意思。 见恶不浅是生人也，生人就是来自众生给你的那个干扰痛苦，生人。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忍这个苦啊，就要耐怨害人，来自众生对你的伤害和逼迫，你要忍这个怨害人，稍苦不动名为乏忍。乏忍是来自于什么？这个无情世间的这个气候啦，外在环境来的。好，就安受苦忍。当然就论文本身，他说见恶不嫌，招苦不动，并没有很明显将它分开。可是藕益大师把这样分开，其实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要忍受生人法，生的苦，法的苦。所以到最后，如果这个人能究竟连忍亦舍，就无生法忍。好，你看啊，常乐观察甚深具意，叫第一人，一名地察法忍。这什么意思？你说这哪叫忍呢？常乐观察甚深具意，怎么叫忍呢？一个是来自于众生的这样苦，我们当然要忍。来自于外在环境的苦，诸法的苦，我们当然要忍。可是怎么这里还有这种观甚深具意？你看唯有观甚深具意，就能达到无生法忍。因为所有的苦，我们现在你看这个法有没有这个苦啊，修忍辱好像跟苦直接关联。可是我们有哪些苦？我们有一很大的苦，这个苦不是用我们的感性知觉来认知的苦，是一种无明苦。明明诸法无自性，却是坚持认为它是有。这个好像感觉不到所谓苦不苦，在感官上没有苦不苦。我们今天必须要来在这个一个法义上能忍受、承受。能纳受这样的一个法忍，忍就是我经常举个例子，能堪忍它，能受用它。像我们现在跟你讲道理，讲真如理，你能不能忍受？我觉得很难听懂，我觉得不通，就是不忍。你现在觉得我能知道，忍，所以忍也是一个智慧的意思，忍可。人可就是说，你所说的，你讲的这个地观法忍啊，这个地察法忍，诸法实义啊，你能怎么样认可？你不会听这个法躁动不安，你不会抗拒，你会觉得说跟你的想法有冲突，有不耐，这样你听了又纳受了。所以你经常地观这个诸法甚深义。而这时候以世间种种生面相，你都能安忍，这是根源。所以终知道这个世间生相，实质上就是说你在看一切生灭法处，能观察它的无生灭处，你不会在生灭处随生灭流转，就是无法去观察这个不生灭意。你不能忍受，不能智慧去纳受这个不生灭，就是不能忍。所以当我们能以生忍法忍，到最后无生法忍，无生生跟法的人，你看忍受生叫生忍，忍受法叫法忍，能忍受无生跟无法的人叫无生法忍。是吧？那我们看云何修精进门？所谓修诸善行，心不懈退，当念过去无数劫来，为求世间贪欲境界，须受一切身心大苦，毕竟无有少分之位，为令未来远离此苦，殷勤精进，不生懈怠，大悲利益一切众生。这时候他提供你修精进的一些思考点。好，那这个思考是怎么样？ 精进，一个乐求这个究竟解脱的果，然后一精进有很多很多项，精进的去除恶因恶果，恶果当然是承受恶因，精进积极的追求殊胜之果，行殊胜之因，这就精进两通。所以我们讲不是以生恶，好，令断未生恶令不生，这就精进。好，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所以精进有两头。那我们现在一般精进就是说积极的什么往该修处修，可是其实还有一个积极的去除烦恼，一不当处积极探处，一不当处积极的把它灭掉，这也是精进的一点。那我们现在就讲了，他这里见就是我们过去世间人为求世间贪欲境界，虚受一切身心大苦，毕竟无有少之位。因为以前我们精进在此，精进在此不叫精进，这其实在佛法立场上来讲，积极的追求世间贪欲境界叫做懈怠，可是过去我们把那种积极的心放在追求它，而到最后是那没有少分之位。这里面呢、要精进不容易啊！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叫信为欲依，欲为情依啊。要先对佛法价值要了解，价值了解以后，你就会放下周边的一些经常挂碍、计较、执着的东西，你就会放下，而你会让你的身心极为单纯的完全集中在如何调整自己的，如何修行。因为你发觉所有这些东西再也虚受苦，你现在想一想，我们现在能修多少，为什么不能全然修？因为我们有挂碍，这个我们挂碍处因此让我们无法精进。除了客观环境的不足之外，其实最大来源是我们本身不足，我们的挂碍处因此让我们不能精进。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除这些挂碍？这为什么挂碍？因为你认为有意义，你认为它有价值，你认为它有实质性，所以你多分心挂碍在乎，因此你就不能一心精进。那所以说，以及我们在去做这种追逐苦分别，而都虚受这种冤枉苦，那这时候觉得把这个事情看清楚，把我们的那种在乎挂碍的东西减省，发觉再怎么分别怎么计较终无是处啊！这个心死了又回头拉到原点，这个精进力道就出来。所以把是那凡夫心打死，念佛一句就比你那个勉强念的几千句都强，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死了这条心了，全然无挂碍的念佛，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这个精进要是这般的心情啊，想一想再下去再追求啊，都只是枉受大苦啊，没有意义。那这时候不生懈怠，这个不生懈怠大悲利益一切众生，这中间好像关联不是很大，可是你要讲你的精进，我不是记得，因为有听过声闻人是以无常苦为精进动力，菩萨是以利益众生为精进动力。所以我们来讲说，我们不以啊创造一个，不以一个好的环境来享受，而是在创造一个好环境让人家来接受。好，所以我们在整个大修行当中啊，为什么不懈怠？只要你懈怠，很多众生因此受苦，不是因你受苦了，他不能离苦了。所以你只要想到，所以悲心有时候要训练悲心，有时候要以自己最亲爱的人为开始启发。只要你稍微懈怠，你最亲近的、最挂碍的这些亲人，有恩德的师长，各方面都没办法离苦得乐。好， 你懈怠一天，比如说你现在，我说我才懈怠一天，可是你想一想，你身上被所有的剑啊，种种的刺啊来刺啊，光一秒就难受死了，还一天呢。也就是说，当你所应该报恩的、你挂碍的这些人还在三途受苦一天，你不然你痛看看，一天一分钟你就受不了，几秒钟都受不了，你竟然要让他受一天苦，你的懈怠一天他就要多一天苦。比如说你现在想到你自己的亲人、你的父母，他们在受大苦，你会想说啊，没关系的，我先去，我等你，明明知道他现在在受割肉之苦，你想到我明天再去救他，你会这样想吗？不会。所以因为念众生的苦，不忍懈怠一天，片刻不肯懈怠。你看啊，不生懈怠，大悲利益一切众生。修诸善行者，通则六度四摄，别则四种三昧。因为藕益大师也是修天台嘛，四种三昧，所谓常行三昧如波捉等，常坐三昧如一行三昧，那半行半坐三昧如法华等，非行非坐三昧如觉意等，就随之意三昧，就是动中修的三昧，就非行非坐三昧。心不懈退者，总名三种精进也。所以这个、那第二，当念过去等者，披甲精进也。那未令未来等者，摄善精进也。大悲利益等者，利乐精进也。啊，所以这里面啊，有讲说应该如何啊？那这里把它别出来了啊，别出来有。修善行，那当然这是藕益大师他讲，其实六度四摄，那如果要直接讲就四种三昧，那当然这四种三昧，我们当然是比较偏向六度四摄，因为三昧行是在止观不问他，可是精进啊，精进是什么？就一切善法而精进，啊，布施要精进，持戒要精进，忍辱要精进，禅定要精进，智慧要精进，所以精进不完全设在三昧处啊。那当然，这个三昧本身也含有其他种种的功德。不过这里我们要讲说，修诸善法是总摄一切的哈。好，那这个是就精进法上来谈的。好，那因为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先到此，好吧？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